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马太福音27:39-43。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7:39-43。39节起，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感谢神。圣经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这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上帝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洁净。主啊，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不再是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乃是新造的人，乃是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把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救恩的真理。主啊，愿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时候人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也包括祭司长包括文士，也就是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讥笑，他们戏弄主耶稣他们说你不是说圣殿要拆毁，你不是说自己很有能力吗？你三天就可以把圣殿重建起来，你不是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吗？那么你现在就下来从十字架上下来，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相信你。事实上，圣经让我们看到，人们不止一次来到耶稣面前要求看神迹人们总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借口，带着这样的一个理由，就说我为什么不能信呢？为什么不能信耶稣呢？因为耶稣没有让我看我想看的神迹。其实在圣经中，人们不止一次的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提出这样的要求，甚至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还是对耶稣讲这样的话你从上面下来你显一个神迹让我们看，我们就信。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的去传福音的话，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像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经常会听到你把耶稣说的那么好，你说耶稣是上帝你让耶稣为我做点什么呀？你让耶稣显一个神迹让我看呢他做了我就相信呢我以前给一个朋友传福音，后来这位朋友呢就让我为他的妹妹祷告，就说你为我妹妹祷告，我现在妹妹生很重的病如果我的妹妹的病好了，我就信你传的耶稣后来我就为他祷告，后来确实过了一段时间，他妹妹病好了，然后这个朋友呢就再也看到我也再也不提他曾经说过的话了有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不是要说信耶稣他也就推辞过去了。事实上，很多的时候人们总是说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我没有看见耶稣的作为。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在他读书的时候，他给他的这个室友一直在传福音， 就很多年哈，他一直坚持给他的室友传福音，很感谢神，我这个朋友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热心。但有一天他这个室友就很烦，你知道吗？你总给我讲耶稣讲耶稣。那这样吧，我们今天就做一个了断，就是我现在就下楼去买彩票，你向你的耶稣祷告。如果我买彩票，当时那是好多年前了嘛，当时在中国大陆还有那种所谓的刮刮乐，就是你买了以后一刮，你现场就知道能不能中奖的，就是这样的彩票哈。就是说我现在就去买，你问你向你的耶稣祷告，如果我现在中了100万，我回来就信你给我传的耶稣，如果没有，你就再也不要跟我提耶稣了。这他室友跟他讲的。好了，我那个朋友当然不会为他做这样的祷告啊。那么很多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啊，我要看神迹啊，我才能信。但是事实上呢，主耶稣知道人的心，人不可能因为看见神迹就真正的信耶稣，不可能。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啊，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啊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最后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圣经的话，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神迹给他看，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给他看，这个人站在他的眼前，他这个人还是不会信的。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话，就再给你看看怎么样的神迹，哪怕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给你看，你还是不会信。为什么上帝不满足人的要求，一再显神迹给人家看，给人看呢？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心啊，人的心就是像一个无底洞，看了还要看，有了还要有。如果上帝一再的答应人的要求，你要看什么神迹，我就表演给你个看，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如果上帝一再这样的做的话，只会助长人的贪婪，只会让人把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意志放在上帝之上。上帝有什么了不起啊？上帝听我的话，上帝听我的指挥，只会让人不会真正的去敬拜神，只会让人去真正的去远离神，让人把自己当作上帝啊。所以耶稣并不是答应人所有的要求，甚至耶稣常常拒绝人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那么当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当他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啊。当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讲这样的话，这是彻彻底底的谎言，这是彻彻底底的谎言。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不久之前，耶稣刚刚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刚刚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时候人们就告诉这些祭司长、文士，他说哇，这里有一个人真的是像旧约所应许的那样，真的像旧约所预言的那样，他真的就让人从死里复活了。结果当时的祭司长就专门召集一个会议，把文士和法利赛人全部叫过来，他们召集一个会议，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了。最后圣经记载他们这个最后结论是什么，这个会议的结论是什么，是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是不是祭司长、文士不知道主耶稣行的神迹呢？不是的，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承认，他们都说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这是无法这个辩驳的。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也承认，但他们没有相信耶稣，他们相反是怎样？相反他们更加的要杀死耶稣。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人来到耶稣的十字架下面说，耶稣啊，你下来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其实是在戏弄耶稣，这些人不是真正的要信耶稣，因为这些人已经看过无数的神迹了，他们是在戏弄耶稣。那么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当时如果你去问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说哎，今天有一个人被钉十字架，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罪名吗？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告诉你他的罪名是什么，因为这个人说过他要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所以当时犹太人他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当然有，他们说耶稣是非常的狂妄，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啊，耶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们最最列为耶稣罪证的是什么？就是耶稣讲过这句话，耶稣说他要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那么耶稣好像确实是讲过这句话，所以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要定死耶稣，他说这个人他讲了这句话，这是无可赦免的罪，在他们看来是极为亵渎的，因为圣殿是神的殿，是以色列人常年的奉献，他们交圣殿税花了46年的时间来建造出这样一个神的殿啊，这是他们为上帝所做的最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为上帝建造一个神的殿。当时的圣殿在当时来看的话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啊，那么以色列人用很多的金银来建造这个圣殿，当时的圣殿就根据历史来记载在26公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雄伟的建筑。但是今天这个圣殿已经没有了，我们都知道没有了，因为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差不多40多年之后啊，罗马的军队摧毁整个耶路撒冷，也摧毁圣殿，就像耶稣所预言的那样，这时候一块石头，圣殿的一块石头都不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罗马的军队把圣殿摧毁的就如此的彻底啊，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所以当主耶稣说圣殿要被拆毁，然后他要三日重建的话，以色列人认为主耶稣这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因为他们因为耶稣讲这句话事实上就是否定以色列人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造了这样的一个圣殿，结果耶稣却否定这个圣殿，耶稣说这个圣殿要拆毁，耶稣说我要重建，你们建的不算，我要重建。所以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们才查考出埃及记的32章，我们看见摩西到山上领受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干什么呢？造金牛犊拜偶像，然后他们是把自己的金子拿出来啊，自己的女儿戴的这个金耳环，自己妻子戴的这个金的首饰拿出来，真的是交给亚伦，让亚伦去造这个偶像，造这个金牛犊。他们看，他们也真的奉献，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建圣殿，他们常年交圣殿税，他们真的是掏出他们的金银来建这个圣殿。但是我们知道后来那个金牛犊怎样呢？被摩西销毁了，销毁得很彻底，甚至摩西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粉，然后让以色列人把这些金粉倒到水里，让以色列人把这些金粉给喝到肚子里去。那么耶稣在这里这句话也是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花46年的时间，你们拿出你们的金银建的这个圣殿，耶稣说要拆毁，他要重建。所以以色列人说这句话太无法容忍了，因为耶稣讲这句话，所以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就看啊，耶稣到底他当时讲这句话到底讲的是什么，是在什么一个情形下讲的。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2章13到22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2章13到22节，我们看到大屏幕一起来读约翰福音2章13节起。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后来到他就想起他的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圣经记载下来，耶稣是在什么一个情形下面说出圣殿会要拆毁，然后他要三日重建。然后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是指他自己将要从死里复活啊，圣殿是比作耶稣，他比作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所以后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就明白了耶稣讲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说他三日内要把圣殿要重建。所以我们注意看到，事实上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止一次的洁净圣殿，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明，自从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后，那么耶稣再一次来到圣殿当中，圣殿有没有变化呀？圣殿又恢复成以前的那个老样子，对不对？圣殿又恢复成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前那一个老样子，所以耶稣需要再一次的洁净圣殿。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耶稣已经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已经大发怒，发非常大的怒气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用绳子做鞭子，把人都赶出去。但是呢，看上去好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耶稣离开，圣殿又恢复成老样子。当耶稣再一次回到圣殿当中，他再一次的做同样的事情，洁净圣殿。耶稣为什么那么愤怒要洁净圣殿？因为耶稣来到圣殿当中，他看到什么样的人呢？一群人在那做买卖啊！如果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人都在聚精会神的交易啊，所有的人都在兴高采烈的在交易，那这个地方像一个什么地方？像市场啊。我相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这个股票交易所了啊。今天你去到这个华尔街，你看到那个股票交易所，他们很多时候还是用很原始的方式来做这个股票的交易，他们都靠喊，对不对啊？都靠喊。我虽然没有亲自去过那个交易大厅，但是我通过一些媒体啊什么，我多少了解一点。哇，这些人哇，很努力，很努力的，很兴奋的喊，我要买多少，我要卖多少，哇，就是100%的这个热情投入进来。这就是耶稣当时在圣殿当中所看到的。哎，这些人在那里都在做交易，都在做买卖，买什么卖什么，他们把圣殿当做一个什么地方呢？为自己谋利益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去到一个股票的交易市场，你看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非常热情高昂的在做一件事情，这表明他们心中最爱的是什么。在股票交易上，他们心中最爱的是什么呢？钱呢？但是耶稣在圣殿当中看到同样的景象，这说明这些人心中最爱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圣殿当中为自己谋利。所以耶稣说，这是祷告的殿，你们却在这里做买卖。祷告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以以色列人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向上帝提要求，但是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神。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最后就是说，用一切的荣耀、国度、权柄都归给神。我们的祷告其实最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总是要这个要那个，不是的。我们要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就成为我们的祭，以感谢为祭归给神。所以今天这其实也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我们要敬拜神，因为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跟主内的肢体在一起，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要敬拜神， 要用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舌头为我们的祭，献到上帝的眼前。我们来教会不是说我来听一篇道啊，不是说来见一些好朋友，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来教会也不是来学习什么知识的，没有什么，这教会不是一个课堂啊。以前我刚来到美国哈，在读书的时候，我刚来的第一个礼拜三，我就在我们家里就开始一个查经班啊，我就邀请我们学校的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我家里哈，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后来当时很多这个慕道的朋友哈，中国的留学生就叫我冯老师，冯老师，我就一再的说不要叫老师，这不是什么课堂，这不是什么知识，我们只是在这里来寻求认识神啊。圣经的知识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主日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来敬拜的，我们是来敬拜的。我们来参加主日学，无论是我们的成人，无论是我们的小孩子，来参加主日学，我们不是要学到什么东西。我们回到家里不是想啊，我今天学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不是的。我今天有没有来敬拜神，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真的这个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教会是神的儿女，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把自己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神的一个地方。但是耶稣来到当年的圣殿，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这些人心里最爱的不是神，这些人心里最爱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耶稣要洁净这个地方。他用一种暴力的方式，耶稣不是劝呐，耶稣直接上去就打了，啊，推翻这些兑换人银钱的桌子，这是干什么呢？就是连他赚钱的工具，耶稣都给他毁了，啊，你下一次没有了，没有这个赚钱的平台、赚钱的工具了，结果。犹太人就说，那你做什么事情？那么在马太福音有详细的记载，就是你凭什么权柄做什么事，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一下，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啊？结果耶稣这个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耶稣有没有说我要拆毁这殿呢？没有，耶稣说的是什么？你们拆毁这殿。但是以色列人最后把这个罪名定在耶稣身上，以色列人说，你说你要拆毁圣殿，你说你要三日重建，其实耶稣没有说他要拆毁圣殿，耶稣说是你们拆毁了这殿。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拆毁了这殿呢？因为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把这个圣殿变成了贼窝啊，你们虽然没有拆掉这个有形的建筑物，但是你们已经完全毁了圣殿了，这个圣殿已经不是圣殿了，已经是贼窝了。你们把这个地方，把万民我父万民祷告的殿，你变成了贼窝。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那些贪爱钱财的人，包括那些祭司长和文士，是他们已经拆毁了这个殿，已经把这个圣殿变成了贼窝。所以耶稣要洁净，所以耶稣要重建，耶稣重建的圣殿不再是地上的建筑物了，乃是他的复活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连于基督的人，就进入基督的身体，也进入神的殿，这是一个属灵的圣殿。那么当耶稣说你们拆毁这圣殿的时候，虽然犹太人没有拆毁这有形的圣殿、物质上的圣殿，但事实上犹太人已经毁了圣殿了。当然最大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管理圣殿的人，就是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如果他们不许可，这些人也不可能进来牟利的，也不可能进来做买卖的，是因为他们许可。他们为什么许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其实也是贪财的。这些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说自己是服侍神的，自己是敬拜神的人， 但是他们的心却是怎样呢？他们也是贪财的。那么在路加福音16章13到15节，圣经这样说啊，主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14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嘲笑耶稣，是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不爱钱呢？人怎么可能不侍奉钱呢？所以这就是罪人的一个特点，罪人认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的。所以我这说我自己哈，就在我以前，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在我还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抵挡基督教的人。我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觉得那些基督徒都很迷信，都很愚昧，然后我甚至觉得你们都是装的。在很多年前，但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觉得那些基督徒都是装的，他们都在撒谎，他们装成他们很信耶稣的样子。我是这样想的，我说怎么可能有人真的信耶稣呢？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当时，因为他们自己心里贪财，他认为所有人都贪财，他就觉得耶稣你讲这个话太可笑了，一定是装的吧，一定是说说的，因为他们自己是贪财。结果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是在人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那么他们的心怎样？上面说了，他们是贪财的嘛，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你看为很重要的东西钱财，上帝看其实是很不可爱的，很不可爱的东西，钱财很不可爱的东西。所以因为这些人的贪婪，他们把圣殿全部变了。圣殿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圣殿是一个人们来敬拜神的殿，圣殿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殿。圣殿最重要，神的殿，神的家，最重要的是神。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要敬拜神，我们是要敬神的，见神的面。但是这些贪财的祭司长，这些贪财的以色列人，把圣殿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地方。我们来到这里是来赚钱的，我们来到这里是来要来得利益的，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来谋利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要洁净的。那么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拆毁了圣殿，已经毁了圣殿。但是从以色列人眼光来看，是耶稣你毁了圣殿，因为你把我们都赶出去了呀。这个圣殿是我们建的，这个圣殿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我们就想要圣殿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把我们赶出去了，你把我们的桌子都推翻了，是你在拆毁我们想要的这个圣殿啊。但从以色列的眼光来看，耶稣是在拆呀，耶稣是在拆毁我们理想中的加引号理想中的圣殿呢。所以最后他们对，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说，他说你这个拆毁圣殿的，你说你三日还要重建啊？你现在下来啊，让我们看一下呀。他们在戏弄和耻笑耶稣。我们看见耶稣在圣殿里的愤怒呢，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联系到摩西，他从山上下来看到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我们就会看到摩西的愤怒啊。在我们就是刚刚过去的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经，我们正好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到了摩西的愤怒。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诫命下来，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圣经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其实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他们尽情的纵欲啊，眼目的欲望，肉体的欲望，尽情的去放纵，肆意的放纵，他们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摩西看到这一切，圣经说什么？发烈怒。摩西大大的发烈怒，结果他把金牛犊就销毁了，然后磨得粉碎啊，磨成粉倒在水里让以色列人喝。但你们不是崇拜金子吗？你们不是跪拜这些金子吗？你们现在喝到肚子里去，你把这些金子喝到肚子里去。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当时以色列人看到摩西走了，到山上去了，有一阵子没回来了，他们说，哇，终于有机会了，终于我们可以做点我们想做的事情了。 结果他们就找到亚伦，让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你看他们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唯一一次他们被摩西带领进入旷野。如果从他们来看，这一天他们开不开心呢？从以色列人来看，这一天他们开不开心？这天哇，这是最开心的日子。自从摩西把我们带离埃及进入旷野，我们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哇，今天摩西不在了，我们可以想干什么都可以。我们第一个想干的就是造一个跟埃及一样的偶像啊，用金子造，然后我们想干什么都可以，肆意放纵我们的欲望。他说摩西不在了，摩西没有看到，这对他们来说，这他们会觉得这是最开心的日子，最得意的一天。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都得到满足，随意。但是当摩西来的时候，摩西发愤怒了，他们最开心快乐的日子结果变成最可怕的日子。摩西发烈怒，然后刑罚他们，不仅让他们把金粉喝下去啊，最后摩西在营中说，凡属神的人到我这里来。结果利未的子孙就起来啊，摩西让他们挎着刀去杀弟兄啊。那一天有3000人都被杀，可怕的审判的一天。所以看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极端的，前面哇，这些人开心得不得了，哇，这些人说摩西终于不在了，哇，这些人尽情的放纵。后面呢，可怕的审判临到他们。我们再看圣殿，耶稣来到那个圣殿当中，这些人在那里聚精会神的做买卖、做生意、兑换银钱、谋取利益，突然这个鞭子就打下来了。前面还开开心心的赚钱，突然就被耶稣赶到外面去了，桌子也被推翻了，牛羊也被赶跑了。那么我们来看，摩西销毁金牛犊，耶稣洁净圣殿，他们都大发异怒，非常非常的愤怒。那么他们到底在销毁什么呢？他们到底要洁净什么呢？什么让他们这么大的愤怒，就非要当场就要做，就不能等一下，不能忍耐一下呢？他们其实洁净什么？我们从出埃及记的32章第一节来看，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对亚伦是怎么说的？起来，为我们造神像。所以这就是人造偶像的一个原因。就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人为什么造偶像？人为什么造假神？为我们，对不对？为我服务。所以约翰加尔文说，人心呐，就是偶像工厂。我们造不同的偶像，我们造财神爷啊，我们造送子观音呐，我们造各种各样的偶像，为什么呢？为我服务。所以他们说，我们造一个偶像，我就能够命令你，我就能够指挥你，因为是我造的你，所以你要为我服务。所以偶像的信仰，拜偶像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拜偶像的信仰啊，烧香磕头好像很虔诚，但是这个信仰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以人为中心的信仰。你这个偶像是我给你造的，你的香火钱是我给你的，所以你要为我服务啊。所以摩西要真正要拆毁的是什么？他要拆毁这个偶像，他要拆毁这种你用拜偶像的这种态度你来到神的面前。神呼召摩西，让以色列人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让摩西对法老讲，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上帝让摩西对法老讲这句话讲了多少遍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很多很多遍啊，至少是7-8遍呢、啊、讲了。上帝重复讲这句话，重复讲这句话，让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服侍我。上帝从来没有让摩西去说，让我的百姓去，好让我来服侍他。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好可怜呐，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吧，好让我来服侍他。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讲。当然有人说，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人的服侍，我要服侍人。耶稣不是说要服侍人，但耶稣服侍人，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让人做他的门徒， 耶稣不是满足人心里的欲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不是耶稣服侍人的方式。耶稣服侍人是帮助这个人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他，这是耶稣服侍人。耶稣说，你没有信心吧，我加添你的信心，你软弱吧，我让你刚强，所以你可以来跟从我，这是耶稣服侍人。耶稣给门徒洗脚是没有错，但是耶稣有没有洗第二次、洗第三次，有没有天天给门徒洗？没有。耶稣给门徒洗脚是让门徒看见你们自己是污秽的，你们要被洁净了。上帝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说让这些人到旷野好来服侍我，上帝没有说让这些人到旷野让我来服侍他。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拜金牛犊，他们造一个假神偶像，他说第一句话就是为我们，为我造，为我造。所以他们把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上面，他们要造一个假神偶像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摩西要销毁的，这就是摩西要销毁的。那么耶稣要洁净什么呢？当时在圣殿的人也是这样，他说圣殿是什么地方？是让我谋利的地方。我爱的不是圣殿里的神，不是圣殿里敬拜的神，我爱的是钱。然后圣殿这个地方，我来到这里我可以很方便的谋利，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外乡的人要来到圣殿当中，我很容易赚他们的钱，然后我讹诈他了，他反正第二天就走了，过完逾越节他走了。这就是什么码头生意，码头生意啊！我就来自于一个码头城市，在中国大陆有个所谓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有它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做生意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不太诚实，因为你这些人马上走了嘛。所以他们把圣殿当作一个为自己谋利的地方，这是耶稣要拆毁的。他们自己成了圣殿的中心，自己成了神家中中心，他们心中爱的是钱，说是爱钱，其实爱什么呢？爱自己，因为钱为我服务嘛，爱自己。这也是这种拜偶像的信仰，这是上帝要洁净的。所谓拜偶像的信仰，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这是上帝要洁净的。人拜上帝不能抱着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你听我使用，你听我的指挥，因为是我造的你，是我给你的今生，是我给你的香火钱。人如果带着这种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惹动上帝极大的愤怒啊！所以摩西要销毁那个金牛犊，耶稣要洁净圣殿。那么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教会在上帝的眼中就像当年那个被污染的圣殿一样，也变成了贼窝了，也变成了贼窝。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贪财的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当年的圣殿是把做买卖的人引到圣殿当中来可以谋利。那么现在我知道有一个所谓的亚洲的讲道王子在新加坡哈，哪怕在 Idaho 很多人都听他的广播啊，看他的节目，他的书超级畅销哈，亚洲的讲道王子。那么他们教会联合东南亚最大的地产公司，他造了一个大商场，10亿新加坡元造了一个超级大的商场，他的教会就在商场里。所以今天不是人们把做生意的人引到教会当中来，是现在是教会整个就在一个商场里面。然后他们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可以投资啊，分红啊，这样的。那么新加坡最大的独立教会也是在华人世界甚至在整个世界影响非常大的他就是开发房地产、做买卖、做生意，然后弟兄姊妹都投资分红啊，教会做生意结果这个教会带领的人后来就被发现贪污挪用超过5000万新加坡元，结果被新加坡政府判了8年。耶稣在拆毁什么？摩西在销毁什么？摩西在销毁偶像，耶稣洁净圣殿。其实他们要拆毁、要洁净的，就是这种以人为中心，把上帝当作为我服务的这种拜偶像的信仰。这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这是对上帝极大的藐视，所以惹动摩西极大的怒气，发烈怒，惹动耶稣极大的怒气。圣殿这个样子，圣殿已经完全毁完了， 耶稣说他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它不再是有形的建筑物了，而是耶稣他自己啊，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生命。那么从耶稣的眼光来看，是贪恋钱财的犹太人祭司长拆毁了圣殿，但是从犹太人来看，是耶稣拆毁了圣殿，因为耶稣破坏了他们理想中的圣殿，他们就想要这样的圣殿。两个礼拜之前哈，在基督教界，全世界的基督教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一个在整个全世界的基督徒当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他在公开的场合他认罪，他说我20多年来我传的东西全是在犯罪，全是在抵挡圣灵，全是在与圣灵为敌。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我们想想这个拆毁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人在世界上影响力太大了，他办一次布道会，参加他布道会的人都是几百万，都是上百万，他每年收取的奉献都是10000美元，他的事工啊，每年收取的奉献10000美元，他很多时候每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他被记者称为这个基督教界的这个比尔盖茨。我们知道当葛培里还健在的时候，葛培里的事工一年才收多少奉献了？全世界可能也就几百万，连这个人的零头都赶不到。那么这个人对世界影响力非常，结果他公开的他认罪，他说我20年传的全是错的，他说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体贴我们的肉体，要顺从圣灵。他说我20多年来我一直在喂养人的肉体，我一直在喂养人的肉体，我没有喂养人心中的圣灵，我没有。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卖了这么多的关子啊， Benny Hinn 啊，中文翻译成辛班尼。辛班尼是当今世界可以说成功神学的一个领袖，一个领军人物。那么成功神学也被称为成功福音，简单就是一句话，你信耶稣，你想要什么神都给你，你想要发财神让你发财，你想要山顶豪宅神给你山顶豪宅，海边别墅神给你海边别墅，只要你信耶稣。你想长命百岁神给你长命百岁，只要你信耶稣。这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说神学我都不好意思，他有什么神学呢？有什么学问在里面呢？他就说是成功的福音。其实这些东西我一定要来信耶稣才有吗？我在中国拜财神爷不也是一样吗？那么就是 Benny Hinn。 当然我说他是当今世界成功神学的领军人物，因为上一个领军人物已经关起来了，上一个领军人物已经关起来，他在这个佛罗里达造了一个超级大的乐园，结果美国政府判了贪污非常非常严重啊，判了他45年啊。所以但是呢马上又出现第二个领军人物，他们说上帝不过是一个，就是我可以来操纵的一个赐福的机器。他们打一个比喻啊，就像这个你练乒乓球吗？你在那里练乒乓球，你那边有一个机器专门发乒乓球的，他上帝就是这个。你告诉上帝我在这里，他就把福气丢向你，你告诉上帝我在这里，他就把福气丢向你。这就是所谓的成功的福音，很多人听啊，很多人喜欢，很多人爱啊。结果呢，他2个礼拜之前他公众的场合他认罪，他说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与圣灵为敌，我一直在抵挡圣灵，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喂养人的肉体，而圣经明明说让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体贴血气，让我们顺从圣灵。他说我这么多年做的其实是与圣灵所做的工作是相反的，公开的认罪，这个是极大的震撼，这个是极大的，这是拆毁啊，他在拆毁自己这么多年所建立的啊。当然了，在他拆毁之前也发生了一件事哈。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靠什么来衡量一个教会的成功，或者一个布道、一个传福音的人成功？我们说，哇、哦，这个人好有魅力呀、啊，个人魅力呀、啊！我刚才说的那些讲道王子啊，那些那都很有魅力的人，哇，这些人太有魅力了。然后哇，这些人好有恩赐，然后这你看他教会人多少啊？那么多人， 你看他每年收取奉献多少。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一个教会是否成功，来看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否合神的心意，是否被神祝福，那摩西是失败的，耶稣是失败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祷告整夜呼召了12个人，结果12个人最后都跑了，还有一个出卖他。那跟班尼辛比起来，跟辛班尼比起来，那到底谁是成功的呢？所以几个月前哈，辛班尼的侄儿啊，科斯蒂，他出版了一本书，这个书其实是他的自传体，他从小在这个辛班尼家族中长大的。这个书的名字叫《上帝贪婪》啊，和《成功福音》，这其实是他的一个自传，这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忏悔。因为他从小在辛班尼家族中长大，他看到太多的事情，让他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恐惧。他说，无数的人啊，被像他叔叔辛班尼这样的人所传的所谓成功福音啊，所欺骗了。但他最后也指出，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欺骗呢？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人，他说，我们听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舒服，我们觉得舒服。所以我以前看过一句话，我不记得谁说得很好，他说，上帝对那些贪爱世俗的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呢？许可假教师去了他们当中去，这就是上帝的惩罚了，这就是上帝的惩罚。你不是爱吗？你不是听这些觉得舒服吗？哎，辛班尼这样的人就起来了，前面一个被抓了，哎，马上又起来了，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后来这个科斯蒂哈，他是辛班尼的一个侄儿，他在这个家族里长大。他说我们家族这个所谓的福音事工啊，他其实就是一门家族生意，就是一门家族生意。然后他后来长大了，他也参与到这个事工当中来啊，他也到处巡回讲道啊，去医病啊，去医治啊，去搞这些。然后他说我们家里的人呢，我们家人享受国王一样豪华的生活。他说这个世界上有钱人，像我们这么有钱的人不多啊，极少。但是呢，这极少数人当中，有些人他们过得很简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奢华。他说有些人过得很奢华，他们知道怎样去享受他们的钱财。他说我们家族呢，属于后者。我们有钱，而且我们哇，那是你想象不到的奢华。他有自己最豪华的私人飞机啊，去到任何地方最豪华的别墅，享受无尽的奢华，而且家里很多佣人的，很多佣人的，他们就像国王一样。后来当这个科斯蒂慢慢长大之后啊，他心里就挣扎。他说，他就看圣经，他说耶稣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呐、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啊。他说耶稣的门徒也不是富有的人。他说旧约那些先知，被上帝所喜悦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不是富有的人，他们没有皇宫，没有豪华的马车，没有啊。他说我的叔叔怎么可以一方面传着耶稣的福音，一方面却过着这样的生活呢？他受不了了，他受不了，他说这种日子太痛苦。然后他说可怕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告诉人，就是你只要信上帝，你就可以拥有一切。当他看圣经，他说从来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福音不是这样的。他说使徒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有信耶稣的人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约翰一书2:15-16，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一天有一个机会，他们尽情的享受自己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得到满足。但是这些是他们从他们所拜的偶像来，他们刚拜了那个金牛犊的偶像，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但是很快上帝愤怒的审判借着摩西就临到了他们。所以后来这个辛班尼的这个侄儿啊，他写了一本书，他也跟这个家族就离开了。他说这个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太分裂了，他这完全是一门生意，这根本不是什么福音。他说当然我们家族是有罪啊，这样的去骗人家。后来 其实关于辛班尼他很多调查，就是说他们做医病赶鬼啊什么，就是后来专门美国有个参议员啊去组织一些记者去调查，他都做的医病赶鬼，他发现他其实他们有童工啊，早先开始就已经筛选了，就真正有病的你根本都挤不到前面去，你根本都挤不到前面去，他们前面找的很多的下面的人他都已经挡住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一些轻微的症状，但是在当时那种很热烈的环境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啊。然后他们都是有摄像机剪裁，他们有请最好的编辑师他们编辑。那么后来事实上所有参加辛班尼所谓医治恩高医治大会的人，后来得医治的连一个医生的证明都找不到，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20多年一个都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医生开的证明都没有。然后在美国有一个事工啊，叫 Ministry Watch， 就是有些基督徒专门去看这些就是打着基督的名号的所谓的事工，然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辛班尼的事工完全是以谎言为基础的，完全是谎言为基础。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去论断什么，当然你会听起来你这就在论断呢、啊、你为什么不论断，我只希望我们真正的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摩西为什么要销毁金牛犊，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耶稣说他三天要重建，耶稣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耶稣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当作他的罪名要把他钉死，但是耶稣还要做这件事情，他不只做了一次啊，他做了好几次，耶稣不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后来辛班尼他的侄儿写了一本书，然后他最后呢，他一方面啊，书中就指出自己家族的贪婪他受不了，但另一方面呢，他也看到所谓他叔叔所传的成功福音的这个谬误，他列出了五点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讲义啊 PPT 都会放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上面都有链接的，都是有据可考的。然后他在这个书中写了五点，就是说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所谓成功福音呢、啊，就是他叔叔所传的这种成功福音，你信耶稣什么都有啊，这种他说是引导人通向地狱的异端邪说，引导人通向地狱的异端邪说，这个人不是这个家族外面的人说的，这个人是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良心被唤醒了，他离开了这个家族，他说的，他说我们家族所传的这一切所谓成功福音不会把人真正带到神那里去。两个月之后他的叔叔辛班尼也公开的认罪，他说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我一直在与圣灵为敌，我一直在喂养人的肉体，喂养人的血气，确实是这样。所以上帝在几千年前借着摩西去销毁金牛犊，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地上2000多年前他洁净圣殿，今天神也做同样的事情，神也做同样的事情，在人看哇那么了不起的传道人，那么伟大的事工，那么多了不起的神迹，突然有一天就土崩瓦解了。那么后来科斯利在他书里写了很多哈，然后我就引用他书里的一段，当然他引用很多圣经啊，从圣经来看，但是他最让他触动很深，他最后忍不了，实在忍不了，他说他要离开是什么呢，他说想象一下，一个富裕的传道人坐着最豪华舒适的私人飞机来到一个贫穷的国家，住在远离贫民窟的豪华酒店里面，然后在一个足球场把30多万绝望的人聚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利用他们赚钱，然后好利用这些人做最好的电视营销。他说想象一下，当时在现场拍下的这些视频呢、啊、经过人们完美的剪辑，在美国在世界上一些福音的电视网去播放，广播网去播放，然后告诉这些人哇奉献吧，为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奉献吧，你看见神的作为了，你看见神的医治祝福临到他，奉献吧，帮助去，然后无数的潮水般的奉献就涌到了他的涌到了这个所谓被圣灵所恩高的传道人，然后数百万美元流向这位被圣灵恩高的传道人，为他自己奢华的生活服务。他说这就是我在我的家族看到的事实。他后来他说他看着他感到惧怕，他感到很惧怕，他说你一旦想到那永恒的后果你就感到恐惧，上帝爱贫苦的人，但是你利用他们去赚钱， 有一天你总要面对上帝的。所以他活在这样的恐惧当中，他受不了，有一天他离开这样的家族，写下这样的一本书哈、啊、自传，也是一个忏悔了，也是一个忏悔。那么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说你这拆毁圣殿，你三日又重建的。耶稣有没有拆毁呢？耶稣没有拆毁，是人在拆毁上帝的圣殿。但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确实是在拆毁。那我们就站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是在洁净，耶稣是在改变人心中那个对圣殿的那种期望。圣殿不是这样的，圣殿不是让人谋利的地方，圣殿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地方，圣殿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地方，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祷告是什么？赞美归给神，荣耀权柄国度归给神，这是祷告最最重要的部分。赞美神，祷告是不是说上帝我向你提要求。摩西有没有拆毁？摩西有拆毁，销毁金牛犊。他销毁的是什么？销毁那些人要造一个偶像，让偶像为自己服务，这种拜偶像的信仰。但是今天我们会看见上帝还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也会看见还有很多很多的金牛犊，还有很多很多的贼窝和圣殿。那么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说要神迹看，那么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靠耶稣是靠什么呢？是靠我们看见神迹，还是真正靠圣经所说的话？那么当世人玷污了圣殿，耶稣洁净圣殿，当世人造金牛犊，圣灵感动摩西去销毁金牛犊。那么也愿此刻我们也打开自己的心门，让神来到我们的心里，让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看我们心里有没有需要被销毁的地方，被拆毁的地方。当年摩西拆毁金牛犊，销毁金牛犊，他甚至磨得粉碎，磨成粉倒到水里让以色列人喝，让那些拜偶像的人喝。但是后来摩西怎样呢？摩西来到上帝面前，摩西求上帝，你赦免这些犯罪的人吧，你杀我吧，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抹掉吧，你不要杀他们。摩西愿意为这些犯罪的人舍命，摩西愿意为这些犯罪的人担罪。但是上帝最后有没有杀摩西呢？没有，上帝留下了摩西。耶稣一再的洁净圣殿，人还是老样子。但是最后耶稣怎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神的罪，耶稣说我愿意，我的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的。他自愿的来到十字架上，成为替罪的羔羊，让一切信靠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一次呢，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我们从圣经的话当中我们来看，神他要拆毁什么，神要建立什么。神要拆毁的，用辛班尼他的侄儿科斯蒂所说的那句话，是那种以人为中心的，贪爱世界的，让上帝来满足我地上的欲望的这种拜偶像的信仰，这是上帝要拆毁的。这个科斯蒂说，这种信仰是把人带到地狱里去的。那么上帝要建立什么呢？上帝要建立的是十字架的信仰。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爱上帝超过爱钱财，爱上帝超过爱在这个世界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跟从耶稣。这个信仰是把人带到永生里的，这是上帝要建立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耶稣的拆毁，耶稣的建造，耶稣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人们把这个当作罪名，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愿意。我们今天被上帝拆毁，我们今天被上帝建造，我们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唱的那首诗歌哈，你若不压葡萄成渣，它就不留芬芳哈。我们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当我们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当上帝的时候，当我们甚至要造一个偶像来为我们自己服务的时候，愿你圣经的话可以唤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真正的独一真神上帝面前，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是侍奉他，而不是让他仅仅让他来侍奉我们，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是把我们的感谢赞美为祭归在神的眼神的面前。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我们不是为自己谋利。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舍己，虽然世人一再的犯罪，世人一再的戏弄你嘲笑你，你在十字架上依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主啊，今天愿意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的晓得我们到底是怎样的骄傲，怎样的自私，怎样的不认识神，怎样的犯罪得罪神。愿圣灵让我们真正的晓得，也让圣灵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认罪，可以悔改，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然后愿圣灵在我们心中拆毁那拜偶像的信仰，那建立真正十字架的真正的纯正的福音，纯正的信仰。主啊，愿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不被拦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